请最大的翻开大方广圆觉修多罗疗愈经经本第七页，我们今天从第七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：云何无名？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犹如迷人，四方异处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圆领为自心相，辟彼并目见空中华，即第二页。善男子，空实无华，病则妄执，由妄执故，非为获此虚空自性，也复迷彼实法深处，由此妄有轮转生死，故名无明。上个星期啊，我们讲到一切如来的本起因地啊，都是悟本心以后，然后行无为法，然后分无明分分破，永断无明，而后成就佛道啊。那经文是：如来本起因地间，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这段经文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里就不再重复来解释。那什么是无明呢？那无明，你看无明，没有明，明就是智慧的代表，明。那没有智慧，那就愚痴昏昧，所以又有我们的迷痴昏昧，因此产生很多烦恼，烦恼都是由我们无明愚痴昏昧而生起来的。所以无明可以说是啊，我们一切烦恼的总根源，就它的根源是从无明。那什么是无明？究竟它的内涵是什么呢？那为什么它是一切烦恼的总根源呢？那这个无明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根本无明，一种是知末无明。那根本无明是什么呢？根本无明就是我们众生迷于真如离体的那一念心动，那一念心动就是根本无明。我常常讲，我们现在根尘接触，分别宇宙万法，所以我们的心是无量无边的，像微尘，像牛毛那么多的这个妄想分别心。你把这么多的妄想分别心给它一直拢舍，一直舍，一直舍，舍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见分跟相分而已，就是你能见的见分跟所见的这些相而已。那我们是由于我们能见的见分去分别所见的那么多相的内涵，所以产生那么多的名相差别。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叫你把它拢舍在一句佛号上，就是把它归于一嘛。那这个禅宗教的参话头也是把你的种种分别心归于一嘛，归到一了，那就有一个最后就是那个见分跟相分，然后你最后再把这个见分跟相分双泯了，我们叫尽智双泯，能见的见分跟所见的相分双泯了，连泯也泯了，还不见那个双泯之相了，那个双泯了，这个时候啊，性相本是一家。我们常常讲如来所证的海印三昧，你看像大海一样遍现一切空中的倒影啊，那个大海是指没有波浪的大海啊，它才能够现空中的倒影呢。像虽然现空中的倒影，你看那个大海面啊，我们说大湖面大家比较清楚，大湖面它不会说 我能现所现，他不会说哎，我现空中的倒影，他没有起这样的心呢、就像个大镜子现外面的境界，那个镜子的像啊，镜子的照，也就是他所现的这个境界，他没有我能照所照啊。真如的境界的离体就是这样啊，性相是一件事啊，全性即相，全相即性啊，见分跟双相分是双明，但这个境界是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的，而不是不知不觉啊。所以佛知道宇宙万法，你问他什么，佛可以当下回答你什么事情，无论是九眼劫的事情都当下可以回答你。为什么？这整体的法界都在这一念心性中现嘛。所以我常讲佛所证的这海印三昧，这样是个离体啊，真如离体啊，性相本一家，是尽智双明的。但是我们众生呢、这一念心动，哎，明上立明，觉上立觉，那个就是根本无明。所以那个根本无明就是本来明嘛，本来是遍照法界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你突然给他立了一个哎，能见相，能见的明，好了，觉上立觉，明上立明，就好像那个大湖面，一个平静的大湖面，它本来是偏现空中的倒影，它突然之间见到哎，我看到什么，就这么一念心动，这一念心动叫根本无明，就是迷以真如离体的那个一念心动，那个根本无明。从这样这一念心动，那就有了知末无明了，这一念心动那就有了三细相了。三细相第一个就是那一念心动就有了那个无明业相了，那无明业相他看到是一个清净的离体啊，就看那个离体，那时候所看到是个清净的一个离体，看到理了，我们讲看到这个离体了，本来理事是不二的，全理即事，全事即理的，根本理事不分的，这时候你看到个离体了，是清净即灭的，这那个无明业相出来了。那有了无明业相，那就有了能见相跟所见相，这三细相啊。但是这三细相并不是跟我们见分跟见缘相应的，因为这个时候心还是很清净的，不是能所很清楚的，那是很维系的。所以这三细相在大圣起信论讲叫不相应染，它是不相应的，不像我们见分跟相分能所对待，很明显啊。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很维系啊，这个能见相所见相跟那无明业相是很维系的啊。这个境界就是一种极灭现前那个相，极灭现前我们讲的四意心呢、但是我们凡夫不觉又继续去分别这个一相的内容，这无明业相的一相，看到了一的一相了，这个一相是很维系的，又去分别这里面的内容，那就有了六出相了。六出相第一个就是自相，看到境界的自相，看到了哦，看到这一切外面的这个境界的啊，就从那第八识产生了这个七转识出来了啊，看到那个境界相，然后看到境界相以后又连续的去攀缘，就有了相，第二个相续相，这六出第一个是自相，看到外面的境界相，第二个是相续的，相续的相续的执着相续相，那第三个就直取相了，啊，那直取相就分别这个境界的好坏美丑了，直取啊，就有了感受了，就有领纳了，直取了，直取就领纳嘛，领纳就有分别这境界的好坏美丑，就相对待的境界就出来了，直取相了，直取相以后，那就接下来是记名字相了，哦，这个是好，这个是坏，这个是贵，这个是贱，就记种种一切法的名字相，把它执为当真的，把相名当成是真的了，记名字相就有了偏自己偏记执信了，偏记执了，有了妄想自信了，记名字相。那记名字相以后呢，那就起业相了，因为你分别一切的法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，就有了这种内心就顺你的，你就想要贪取；逆你的，你想就想 抗拒它，排斥它，啊，那你就会造业了。所以第五个出相的企业相，就造业了。那企业相，那就有了业系苦相，那造了业，你将来就要感果了，就沿着后业苦这样生死轮回了。所以我们众生本来是没有生死的，本来这一念觉性是遍现法界的，啊，一切宇宙万法都是在你这一念心性中现的。所以有人问我什么是法身，啊，我就从我们这一念心的体相用来讲，我们这一念心的心体，我们的真心的心体，这一念，我们这一念的心体，那就是法身。心体的体就是法身的体，这一念心体就是法身的体，这种法身的体无形无相，啊，泯心体了不可得。但是你要找这个法身的相，我们这一念心体的相，它遍现法界，遍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。所以悟的人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法身。因为什么呢？见就是性，闻就是性，嗅就是性，尝就是性，触就是性，一切法根尘接触，全都是你一性之所现的。就好像你晚上做梦，你这个梦境不管多大，范围多大，那个梦境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那念心，那个梦心心体空寂，你要找梦心找不到啊。所以你要找法身的那个，就是你那念心的心体，法身的体你找不到。但是呢，他现的相，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他现出来的。所以悟的人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实相，实相就是法身嘛。那法身的用，心体的用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四智菩提，四无畏，十八不共法，十力，啊，三明六通，这都是法身的用啊。所以法身叫什么？真理的化身，就是佛法的化身。你证了这样的心体，你随念一法，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都是法身，这是我们的本性啊。但是呢，你显这个清净心，清净法身的用，我们显真如自性之用，是什么？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是称性的，是不起心不动念而坐的，是无为法啊，哈，不是起心动念而坐的，完全是随顺我们这念心的妙用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自然的作用，就像镜子，一接触它就照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随顺法性，这法性就是你根尘接触，顺着你的心，顺着你真心的妙用，是随顺法性。随顺法性就是真理。那为什么法性是真理呢？它法性如是嘛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嘛，自心本来就具足恒沙妙德嘛，本来就是这样嘛。那我们是自心本觉啊，可是我们就不守自心本觉的妙用啊，去诶，突然看到什么了？好了，突然看到那一念无明，那个一个见到法界这一相，看到这一相，这个一相还不是很明显哦，它是很微细哦，因为这个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是很微细，是不相应然的，啊，不跟你的能见跟所见的这个缘相应的。所以是不相应然的，是很维系的。所以他看的是极灭现前法界清净极灭相，二圣就执着这个是涅槃了，所以是四一心。但是你又去分别里面这一项的内容，就有了自相、相续相、执取相、记名执相、企业相、业系苦相，就感生死轮回。所以这个无明为什么叫一切烦恼的根源，就是这样。那本来是自由自在解脱无碍的啊，我讲我们这念心是本来是无形无相的，没有体啊，尽虚空遍法界啊，它的功能简直不可思议啊！整体法界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啊，宇宙再广再大，你心念一动到哪里就到了，因为宇宙间对你来讲没有距离，没有大小，所以你看大小无碍，所以心想事成，事事无碍啊，真的。真的是心想事成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本来你是这样啊，本来你是这么殊胜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去阻止这个是我啊，那就是这么殊胜的 环境你不要，这么殊胜的正义二报你不要，可是你却去一念心动，然后就沿着这三系六出越迷越深，现在赶得我们现在生死轮回啊。所以啊，什么是无明？无明就没有智慧啊，他本有的智慧你在名上立名就有了乌云了，所以这无明是愚痴啊昏昧的总代名词啊，也就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啊，有这两种，根本无明跟知末无明这两种。啊，什么是无明呢？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啊，那一切众生，众生是指众缘和合而生呐、啊，我们有情众生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和合的、啊，这五蕴和合啊，因为你一念着相了、啊，攀缘外尘了、啊，所以就你这念心迷了，迷了他有了这无明了、啊。啊，他就跟四大交合在一起，哦，有了我们的夜视了。我们讲阿赖耶，有了我们这个中阴身，夜视就有了中阴身了。啊，无明行呢、啊，行就造作了，造作以后啊，啊，就是企业相，企业相造作以后就夜系苦相了，就有了这个中阴身了。那就有了我们讲无明行四，这个四是代表我们的中阴身四神，那你就会跟着你有缘的，跟你有缘的这个父母。去投胎，然后投胎，然后出生在我们这个人间，所以就无明缘行识名睡六度触受爱气有生老死，就沿着十二因缘法感生死轮回。所以本来是无形无相的这念觉性，先跟清净四大结合在一起，变成了我们这个四神中阴身，然后中阴身再跟那个初显的四大交合在一起，把我们本有的德能全部上尽了啊。把我们本来自在解脱圆融无碍的真心呢、啊，被他禁锢在这个四大的假体里面。那这四大是无情的四大，现在无情跟有情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感觉我们这无情哈、啊，把这个无情的四大只有执于以为是我，其实这个无情的四大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、啊，五根身是受我们这念心在指挥啊，是我们的工具而已啊，我们要尽量的利用它来修行啊，行六度万恨造圣德啊，那就有意义了。如果又利用这个工具来造业啊，那我们真的是太对不起这一生了啊。那这是四大变现的这个假体，那我们的心华呢，它是生灭相续的，你看受啊，受想行识，现在领纳，领纳了以后了别，想就了别，啊，了别，了别了以后行就是变异思维，你就有了思维了，哦，决定思、审议思、动发圣思，就有了造作了。所以这个行是指牵牛，牵牛造作了，有了造作，所以你了别了认知以后，有了感受，有了了别了认知以后，你就开始。牵牛了，行因牵牛了，由思维想啊，审力思、决定思、动发圣思，动发你的身口意去造作。好了，造作以后又有了业识了。你看，这个速度是很快的。我们用这受想行识，哈、啊，来做说明。其实我们可以用八识来做说明。你看这个受想行识也是次第，但是很快受想行识，哈、啊，一造作一起心动念，那就有了业识了。所以啊。我们起心动念都有业识啊，都露种子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心华本来是了了分明、清清楚楚，不以万法为理，但是就依于这个无明，而变成了受想行识的心华，去领纳、去了别、去造作，有了业识了。所以啊，这一切众生，这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啊，所以我们根尘接触、起心动念、造作。都是以众缘和合而生而生起的、啊、所以有情众生的造作这个根生是这色受想行识，但有情众生的造作是以四缘生法，是什么？清音缘 这个清林园真上园守园园哈，然后无间园还有真上园。清园就是你自己业识的种子，有了这业识的种子，根尘接触，有了业识的种子好，然后根尘接触，那个接触就是守园，守园的外面的境界，守园园，然后园的外面的境界以后哈，无间缘，念念相续，念念执着，然后真上缘，忽然之间有个除了这三缘以外加上去的力量，你就有了造作了。我举这个抽烟为例，有抽烟的人啊，他本身有了这个抽烟的习气的种子，当他看到人家在抽烟啊，或者是看到了香烟，一看到了所缘缘，看到了又看到了香烟，那他内心的清烟这种子习气起现行了，好，清烟起现行了，又看到这外面的香烟，或者看到人家在抽烟，哦，那种子一起现行，那开始无间烟念念想，哎呀，我也想要他抽一根了，哈，这开始想了，那时候啊，突然你的朋友见了，哈，来一根吧。嗯，你看这个是真上缘了，你看你就抽起烟来了。所以啊，你为什么去抽烟？你内心有这个种子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种子啊，谁抽烟空气不好，二手烟，你自然会远离啊。所以众生就是这样，他的体是这五蕴华五蕴合合而生的，是众缘合合而生的，他的作用他的造作有为华也是众缘合合而生的，所以我们称之一切众生从体跟用都是众缘合合而生的。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这个无始的意思啊，是指辗转相续无有开始，无始它辗转相续，就不断的辗转相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是辗转相续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叫俱生我执，俱生法执，辗转相续，这样生生世世变成我们一接触就会去执着，人家跟你讲什么你就马上去执着它，所以生生世世的执着于我们根生气界万法，那生生世世执着于我们这个根生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体。所以啊，这个无始就是指辗转相续无有开始啊，从这么无始来啊，种种颠倒啊，这种种颠倒就只有直空啊，我们总是堕在两边啊，我们欲界的凡夫只有执着这个根生气界，执着五欲六尘，迷在这五欲六尘上，迷得深堕三恶道，迷得浅生三圣道。那是禅是空，直净直的清净，他还是执着，还是执着，虽然执着清净，那个清净也是有，还是有相的。二圣人，啊，他处理我们生死轮回，但是他执着涅槃，但是他已经入这个四圣法界，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谈了。但是如果严格的来讲，他也是种种颠倒。所以为什么佛跟我们讲，一切众生一共有八道，这八道就是我们凡夫的四道。跟那个二圣的四道，我们凡夫的四道是什么？执着根生气界，我这个根生跟你的依报世界，哦，以为这是真常真我真乐真净啊，常常这个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间的无常啊，这个世间的无常啊，为什么我们凡夫这样呢？因为你看我们世间。天天都有报纸在报道，像那一天331大地震，你看有人从那么高楼这样摔下来啊，那个真的很可怜，我们看了啊，那么高这样掉下来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怜。那我们看了，我们只是想那是他，那绝对不可能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看了很多人坐飞机掉下来，你就想到那也不可能是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从来没有觉得哪一天无常会轮到我们，觉得那个好像跟我没有关。其实无常随时都在 招呼的我们啊，很靠近的，一不小心就轮到我们了。我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那个以前那个桃园机场那个空难，有一个人，他是做水果商的，他开他的那个车子，因为啊，他早上要去那个卖水果嘛，但是后面来部计程车，啊，载着客人，大概赶客人，就一直跟他闪灯，啊，他就好嘛，就让他一下嘛，让他一下，让那个计程车先超过他的车子，他那个车子啊，计程车就超过他的车子，超过没多久，他突然看到飞机这样从空中这样撞下来，撞到那个计程车，把计程车撞了，弹到空中这样掉下来，然后又直接冲到他的车子来，他吓一跳，赶紧爬出车门，连爬带滚的滚到田里头，屁屁窜，然后赶紧打119，打了派出所，说啊，在个第几号的这个公路上有发生，因为他声音很恐怖啊，吓死了，差点飞机撞到他的车子，你看他多恐怖，吓死了。他说啊，他很紧张，就打电话119，警察听到那个恐怖的声音也很害怕，这是什么什么严重的车祸，他说不得了的严重的车祸啊。那警察说，问他说什么严重的车祸，说飞机撞到计程车啊。那个警察马上，因为警察已经被他吓一跳了，马上臭骂他，你讲什么小鬼，哼，把他臭骂一顿。你想想看，要是我们是警察，也是把他臭骂，怎么，对不对？编这个故事编得太离谱吧，飞机撞到计程车，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，这种事情也会发生。你看，结果他被警察骂一顿以后啊，啊，后来他就跟记者讲说，我明明跟他报案，还被警察骂一顿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无常啊，你看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什么时候无常会来啊，真的。所以古人常想啊，人寿不及百啊，却有千岁忧啊，想到我一千岁该怎么办呢，啊？所以众生就执着，就根生世界为常乐我净，是个很好的环境哈，所以念念贪求啊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些东西无常物啊，啊，真正的你要求到极尽涅槃才是真正的快乐啊。这二僧人一听啊，这个世间苦空无常啊，依照三法印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你一切有为的造作都是无常变异的哦，他能够感受到这样。所以你什么时候听经的话能够感受到，哎呀，这无常真苦啊，一直在变异啊，啊，因为有变异跟我们身子有生老病死，这是无常的现象啊。啊，气世间你看有成住坏空，生住异灭，啊，春夏秋冬种种，这个都是无常的变化，你感受到这个了，就是无常是苦啊。那诸法无我，一切内根身外气界都没有一个主体啊，都是因缘聚合而成的，没有自信啊。所以啊，你再迷只是越迷越深而已啊，所以迷在五欲六尘是麻醉啊，越迷越深啊，所以要懂得处理啊，求入涅槃，修道入涅槃，所以那个涅槃极尽啊，所以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尽，唯有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啊。二圣人就依着无常无我无漏无尽这样修，最后他所证得的偏真涅槃，他的七世莫那世中念念就是执着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所以他也成了四道，是共成八道啊。但是在这里重点是在指我们这有情的众生，我们有情的这种六凡的众生啊，种种颠倒，就是执着根生气界为实有的，要么就执有，要么就执空，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而不得出离啊。所以一切众生啊，辗转相续，无有终结啊，啊，无始以来就这样子啊，那种种颠倒啊，啊，这些种种颠倒，最主要也就是我们的分别妄想执着，就是从这里而来的。所以有的执着有的执着空啊，啊，这犹如迷人，四方异处 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啊。这个六尘缘缘为自心相啊，那就好像迷人。这个迷人四方一词，你看，本来我们在这个真如离体里面，在真如境界里面，在离体里面，那是海印三昧啊。海印三昧是什么？一切宇宙万法都在你的这一念心中现啊，没有方向啊，你不需要去认识啊，你问什么你马上知道啊，人家问你什么你马上就看得到，马上就知道了啊。天眼测见啊，测见整体宇宙啊，天耳测听整体宇宙啊，不是只有三千大千世界啊，无量的世界海啊，天眼测见，天耳测听啊，那我再加一个天鼻测闻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，我们只是没有讲天鼻通啊。但是因为鼻也是一样，闻性也是尽虚空遍法界、啊，他心哈、啊、能够遍知一切众生、啊、所以你看，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啊，红河沙数，红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所以他心测知啊。那神识是测，能够测。测那广游这个无量法界啊，能够入法界海啊，无障无碍啊，所以他需要方位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方位嘛，整个就是你自己嘛，一问就晓得了，就不需要方位嘛。所以法界就是你自己，就不需要方位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迷障匿名有一个方向呢、啊，那就好了，其他的看不到了，就注意在这里有个方位了，其他看不到了。类似就是这样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本来真如离体你是骗造的、啊、你不需要去找啊，不需要去找哪里啊，我要想知道什么查字典啊，和问别人啊，不需要，就在你这一念心性中具足的，不需要去找，就你这么一念，这里讲了无明啊，觉上立觉，明上立明，有个对象，有个认知的对象，起心动念了，这一念起心动念，然后境界问长六出，就专注在一方面了，就把你的本来骗现法界这念心，它的作用就越说越小，越说越小。到了我们这个人生，你看人的智慧就是这样啊。你看我们人的智慧跟诸佛如来智慧怎么比呢？啊，诸佛如来是把我们心性的红沙妙都全部开显出来，我们人类也不过是心性里面开显不到1%。如果你100%开显出来，那还得了？我们不到1%，现在已经。很不可思议了，对我们30年前的人来讲，现在他现在的生活情形，这种网络啊、电脑啊，对30年前的人，他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他不敢相信，啊，今天的世界会变成这样，只有30-50年而已。那可是呢，啊，这也不过是我们心性中开发出来的1%。如果全部开发出来，你想想看，他多这么厉害呀、啊！但是因为如果你把心性开发出来，心性的大悲心也会开发出来，所以不会去造恶啊。如果我们没有把心性的大慈悲心开发出来的，那只是把我们心性的功能开发出来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多恐怖啊，多可怕。但是我们心性具有大慈悲，所以当你开发出来的时候，只有会利用这个性德来利益众生，所以不要害怕，你们尽管去把心性开发出来，不要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能够升起无缘大慈，通体大悲啊，所以心性是这么圆满的。但是就是你这定的方向越迷越深，所以有了方位了。所以就好像迷人四方一处，这是一个比喻。本来你在个空旷的地方没有方位嘛，对不对？那没有方位啊，你去把它立了方位了，立了东南西北，我要注定在一个地方了，有个注定了。好了，你又注定一个方向，那你就会迷失方向，就会迷路。所以你去散步啊，你在散步，你在公园散步或在什么地方，你不会迷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你注定我要到什么地方，注定那个方位，把它立出来了。哎哎，糟糕了，我好像走错方向了，对不对？你立了方向就走错方向啊。你不立的话，你遨游自由自在啊。本来四方没有方向啊，没有方向啊，就是我们把它立起来了，我们把它立了。立了方向， 已经是迷啦，本来没有方向嘛，哪里有东南西北四维上下，因为以你做中心才有东南西北四维上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你除掉，本来世间哪里有什么方向，是因为有了你它才有方位啊。所以你执着有方位，又已经不了解事实真相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又执着这个方位，一直执着了，又把东搞成西，西搞成东，你看越迷越深啊。这是比友们本来是尽虚空骗法界的离体，你执着知见立知，名上立名，已经糊涂了，然后又去境界为人长六出，那就越迷越深了。就是用这种比喻，就是这个比喻啊。所以犹如迷人四方溢出啊，本来我们觉性大海没有方位啊，骗现的 啊，所以这不就好像迷人四方溢出，本来没有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整体就是你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哪里有什么方位，你立了方位有个对象了，才把整体遗失掉了，就剩那么一点点，遗失掉了还不想赶紧回头去找回来，还把东变成西，西变成东，然后越迷越深，往下沉沦了，而不是赶快，而不是他赶紧往上提升，再恢复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啊！所以禅家跟我们讲，要找回我们的本地风光啊，这是最要紧的、啊。所以修行就找回我们的本地风光，这么殊胜啊！啊，所以这里起就好像迷人四方溢出啊，迷失了本来啊。这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啊，六尘原引为自心相啊，本来无形无相啊，本来这念心不需要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六根本来是互通的，我们六根的根性本来是互通的，它是遍照法界的，是互通的，神通便利不可思议啊，它能够控制我们宇宙这地水火风空的这个五种职能的源，所以它当念可以变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它可以当念可以变现出依报国土，可以变现宫殿依报国土，当念就可以变现，因为它能够控制宇宙中这职能的这种因缘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这念心本来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是自由自在解脱的。我们意义这么迷啊，越迷越深，弄得这个有身体，有这个四大的身体，会感受到苦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才会感受到苦肉啊。如果没有这个身体的话，那只是法喜充满了、啊。我们讲常乐我净啊，有这个肉体是来受报的、啊。所以有人就说，那我们那既然觉性是清净解脱的，那为什么在我们身体打会痛，对不对？热会流汗很难受，人会发抖，那当然嘛，你这个身体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业报身啊，对不对？这业报身是来受业报的啊。如果他过去生修大福报，他放生修三种布施，那他今生这个身体就过得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就不会挨打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都很有人缘。如果他过去生呢，啊，到处找人家麻烦，处处不跟人家结善缘，处处占人家便宜，好了，今生这个身子就要受苦了，还业报嘛，用这个身子了来补偿嘛。那还好，我们还在人。那如果有的人呢、啊，他的福报享尽了，又欠了人家一大堆，又已经没有福了，你看那年轻说得很清楚，将来就换个身子来还，那个身子是什么身啊？变成畜生身啊，以肉偿还人啊，那就真可怜啊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福了嘛，可是他欠家很多，怎么办呢、啊、他本身又没有智慧，那怎么办？以畜生身来还啊，那就苦了。所以这个身子是苦啊，我们真的很庆幸啊，我们很庆幸，庆幸什么？我们虽然这个身子是业报身，是苦，但是我们可以听闻佛法，可以听闻佛法。哎呀，知道是这么一个因缘。哎呀，本来没有眼耳鼻舌身，本来是一个临空，空而临，临而空，是冲晒法界的。法界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啊。现在感的这个身子已经真的是 很伤心啊，我不赶紧用这个身子来修行，找回我自己的本地风光，还去造业，继续感生着，太可怕了。所以啊，佛法难闻今已闻啊，人生难得今已得啊，今生不向此生度啊，更待何生度此生啊。那你看看那个畜生那个猫啊狗啊，你看啊，吼，他爱他这个身子爱得不得了啊，他过的日子那么苦啊，你看那个猪也很苦啊，对不对？人家还要杀他啊，把他养在那个低调很臭啊，那个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猪什么猪圈是啊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台湾话叫低调了，对不对？哈，猪圈里面啊，你看那个多臭多苦啊，旁边还要养只猴子在那里，猴子多苦啊，把它关在那里啊。为什么那个养猪圈有只猴子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以前我们基金会去放生，我们都去复兴乡那里去找猴子来放，野生猴子，那个猴子都被关在低调那个猪圈啊，一个猪圈放一只猴子，然后从那里买过来放生，那个猴子也很苦啊，猴子也很爱命啊。我们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们要把猴子放在这个猪圈呢，这个地方呢？他说因为只有孙悟空能够扶得住猪八戒，所以那个猪才会乖乖的。真的，他们就这么迷信，是只有能够扶住这个猪啊，所以猪的乖乖的。他如果没有放猴子在那里不行了，猪会呱呱叫、啊、对不对啊？这不行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这些动物啊，它还是要命啊，你看执着这个身子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懂得了，哦哟，原来这个身子是苦的根源啊，是业报身啊，是的，受报的。哎呦，我要这个身子干嘛？那如果没有业报身，恢复我们自己那念心，那是极乐啊，法喜充满了，常乐我净了、啊、法身般若解脱啊，是个大自在啊，最圆满的，是个圆满的法界啊。要这个身子干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要借这个身子来修行，修到最后恢复我们没有身子的本体。那没有身子的本体，它可以变现无量无边的身子，这才不可思议。因为它能够控制宇宙间心能转物质的总根源，它能够控制，一下就可以变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了。这不是恭贤过诶，这不是讲神话，事实是如此诶。你看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啊，哈，那就是你接念心的作用而已。所以华严经是佛菩萨的生活，佛菩萨生活是什么？本地风光啊，空灵不灭的生活而已，接念心的生活这么自在啊。所以就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我们现在还好啊，我们懂得学佛，懂得来知道，哎，这身子不是自我，但要一直熏，没有熏又会去照顾这个了，又会被这个身子所困住了，又去执着它了。那有一居士他问我，他很慈悲，他问我，他说我家的狗啊猫啊，我很疼他呀，我怎么能够跟他讲佛法、啊、对不对？哎，这真的可以。我听那个黄居士跟我讲说，正言法师那里有两只猫，好，一只猫脾气很好，一只猫脾气很不好啊，稍微不如意就要咬人，吃东西都要先抢。那正言法师看到他说，你过去生就是这个脾气，你现在还不改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么一骂，诶，这只猫就吃虫你，对不对？从此以后乖乖的，好，要吃东西都请另外一只先吃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他自己慢一点，其实他马上变乖了，嘿，是不是？他是什么？信念力。所以一样，所以你家里有你先疼他的小动物，你可以用你很专心的信念力跟他讲，这个身子是苦的因缘呐、啊，你是依痴感这个四大为身呐、啊，你的本妙觉心是清净庄严呐、啊，是佛世界呀、啊。不要再执着这个身子，这个身子是苦的根源啊，可以用你的心念力啊，心念力可以感受得到啊。我相信你们去放生你就晓得，如果你用心念力跟我要跟你们放生啊，你们不要叫啊，不要跳啊，你们放心啊，不要怕，用心念力，那个鸟在车子里面都静静的，你都不跟他讲的话，嚯、哦、车子一开它里面飞来飞去，怕得不得了， 鸟可以感受这个心念力，真的是这样，很不可思议的。因为法界是心心是相通的嘛，所以为什么你看佛哈托钵的时候，一只鸟受伤在佛的手上，他安然就睡着了，在那舍利佛的身上，他还会发抖。